好，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低头来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殿中又可以一同的来敬拜你，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我们台上台下同被你一位真理圣灵所感动，使得我们在这里认真你的话语，我们干渴的生命就得以被你的话语所浇灌。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就能够得到饱足。主啊，求你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学习，一同的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今天跟大家学习个题目，我开门回来了，就是大家跟大家学习个题目基督徒的信与爱。那我用的是腓立门书第1-7节哈。那在加州呢，据说有一个辅导中心。那么在这个辅导中心启用之前呢，他们派两个员工去购买给公司去购买椅子。当他们说明这个来意之后呢，那个售货员就问这两个员工说：“那你们来买椅子，你们要买什么样的椅子？”那说这个椅子还分很多种类吗？确实有很多种类哈，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图片。那售货员就问说：“你们是要买15分钟的椅子呢，还是30分钟的椅子，还是1个小时以上的椅子呢？”那二人听了之后呢，就一头雾水，那不明白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售货员呢就解释说：“他说这个15分钟的椅子呢，是特别为了不让客户久坐而设计的。”大家知道哈，那当客户坐下超过15分钟之后，他就觉得浑身都不舒服，然后怎么样，要转身离开那个座位，不想坐在那边。那个30分钟的呢，30分钟的椅子呢，比那个15分钟的呢稍微好一些，你坐在上边呢，坐30分钟是没有问题的，你不会超过15分钟，你觉得不是很舒服，不会这样的。那还有1个小时以上的椅子。那这个椅子是什么呢？这种椅子它的外观设计跟其他那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唯独在哪里，就是它的座位是比较宽敞的，人坐上去的那个扶手可以放在呢这个恰到好处，而且它那个倾斜角度也是非常适中的。另外呢，它的质地那个坐垫哈，坐起来也是比较舒服的。这种椅子你坐上去之后，他说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反之呢，他会觉得说，你会坐在上面觉得很享受，你会想，要有一杯咖啡就好了，有本书就好了，我在上面可以好好的享受一番。所以这就是15分钟的椅子、30分钟的椅子和超过1个小时以上的椅子。其实我们当思考的是，若是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张椅子，那我们属于哪一类呢？是15分钟的呢？是30分钟的呢，还是1个小时以上的呢？当别人和我们接触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感到欢乐和愉快，还是希望早早的摆脱我们而离去？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那他每个人和他接触的人都会感到非常的畅快和安宁，因为他有爱心的善行，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就特别写了一封书信哈，特别在监狱里面写的这封书信《腓立门书》，就称赞他的这个善行。这个人是谁呢？就叫做腓立门。所以《腓立门书》是保罗书信当中最短的一封书信，全书只有25节，没有章哈。所以你看，我们又说《腓立门书》几章是吧？它只是这一卷，只有25节，在希腊文圣经当中一共有335个字。在中文和合本圣经只有679个字，很短的，是不是？所以一直以来呢，他在新约圣经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好像都不太起眼。我们看过保罗其他的书信，跟其他的书信相比，腓立门书无论是在篇幅上、在内容上、在分量上，感觉好像都跟其他的书信呢好像有一些差距哈，容易被人所忽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过往的年日当中，我们有听过哪个传道员讲过腓立门书吗？我数算一下，我 来到我们教会2019年哈，差不多也有，差不多将近5年的时间嘛。我在我印象当中，我没有听哪个传道员在台上专门讲过腓立门书的，甚至我可以说，传道员在讲道的时候也很少引用腓立门书。那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书郎哈，都会有一个角落来放一些精美的小书，那圣经也不例外哈。除了那些伟大的作品之外，也有一卷可爱的腓立门书。那这腓立门书呢，就是用最精巧的机智、最温文的礼貌、最戏剧化的聪明来写成的杰作啊。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很有名的牧者说的啊。所以这个书非常的小，但是它却非常的宝贵啊。那我们看在腓立门书的前面开头哈，1到3节哈。这里一开始就是一个问安的话语，他说呢，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所以这一封书信的受信者是谁呢？就是腓立门。所以这书叫做腓立门书哈。那还有妹子亚菲亚哈，还有这个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也就是说在腓立门的家里面是有一个教会的。就是家庭教会哈，那就是在他们家里聚会的。保罗写这封信给腓立门，以及当时的那些腓立门的同工，还有在他家里面的教会。所以这个格式跟保罗其他书信都相差不太多哈，都是前面是问安的啊，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是问安的话语。那在问安之后，保罗就开始为腓立门献上感恩。为他什么献上感恩呢？就是腓立门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并且他的信心是爱心行善的这个基础。那他的信心呢，是因着爱心的行善而得到了印证。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三点哈。第一个就是因爱行善，这个善行是因真信心。第二呢，因爱行善显出功效。第三，因爱行善使得畅快。在第四节里面，保罗就说到，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腓立门有什么地方值得保罗为他感谢神的呢？因为他的爱心。还有什么呢？还有他的信心。所以在腓立门的生命当中有两项美德，一个是爱心，一个是信心。爱心是向着谁呢？是向着人与人之间，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信心呢，是信徒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一个维系。所以信心和爱心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两者加起来就是我们基督徒灵命是否成熟的一个表现。爱心和信心是紧密相关联的。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也讲了，他说我为你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所以你看哈，圣经当中常常把信心和爱心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不仅保罗书信是这样的，在彼得书信当中呢，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也讲到哈，彼得劝勉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那你们要有什么呢？大家看，第一个是要有什么呀？有了信心。信心之后是德行，德行之后是知识，知识之后是节制，节制之后是忍耐，忍耐再往上加是什么？前进。前进加上后面还有什么？爱弟兄的心还不够，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大家你可以想象，这就像一个就是一层一层的哈，这样的啊，像一层楼一层楼梯这样往上去的哈。大家可以看到，在最底层的是什么？是信心。先有信心，再有后边的这一系列德行啊，以至后边的爱众人的心。所以信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推动力。你有了信心，就可以有力量去活出各样的各样的美德，各样的德行哈。你没有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所以腓立门的爱心是 基于他的信心，而且他的信心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是他信的对象，就是因为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相信耶稣，他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所以呢他就会有爱心。信心和爱心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信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你要有信心哈，那到底指什么呢？指的是在神的话语上紧紧的抓住神，因为有神的话语，我们就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就相信神，我们向神支取爱心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人生有力量，就是因为我们对耶稣是有信心的。我们知道他的话语，我们知道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所以呢我们就会有盼望。那么我们会说，我们信仰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信仰的对象其实是决定着我们信仰的价值。我会发现一个迷信的人他也是有信心的，一个信仰真理的人呢也是有信心的。这就仿佛说在迷路的人，其实迷路的人你发现他也在走路，那因为他迷失了方向了，所以他可能会走得更快，走得更急。同样的，在迷信哈，这个迷信的人也可能会非常的虔诚，甚至比有真信仰的人呢更加的虔诚。但是我们说信仰的价值在乎什么呢？更为重要的在乎说你的信心是向谁发出的。你可能具有真正的信心，但是如果你信靠的对象错了，那么这个就全盘皆错了。就像今天如果你有事要外出的话啊，你说你把你的手机和钱包交给另外一个人看管，交给一个陌生人去看管，那么你回来再找那个陌生人呢就找不到他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陌生人呢本身就是一个小偷啊。你很相信，结果呢你会发现你虽然非常相信，但是你对信的对象怎么样是错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相信会变的、不完全的、虚假的、被造的对象，我们所相信的对象乃是永远的、真实的、完全的、创造万有的、可靠的那一位。所以说我们所信靠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你信心的对象越高贵，你产生的行动呢便会越有果效。如果你对信心的对象对了，一切都对；如果你对象是不对的，那么全盘皆错。所以我们看到腓利门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的爱心不只停留在说他周围这个小圈子，他的爱心更是在涉及到是众信徒，就是众信徒，那些众圣徒跟他接触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他的爱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爱心不是空谈，爱心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能够有真正的落实。据说呢，这是一个真正的故事哈。那有一位先生呢，他一开始搬到一个公寓里去，那个公寓那个房子里呢，那些人都是没有什么特别来往的，平时呢都是非常冷漠的，没有什么走动。但是这位先生呢，他却非常的有爱心，也很愿意去联络别人哈。所以当他住进这个大家庭里的时候呢，他就跟邻居们去联络，今天去借点东西哈，明天去送一个小礼物给对方哈，见面都热情的打招呼等等。他做了很多这个有这个，因为他有爱心，他愿意做这个联络的工作。那结果呢，后来这个原本大家都是不怎么熟悉不怎么联络的，后来因为这位先生他这样做了这些举动之后，那住在这个公寓里面的人呢，大家彼此都活络起来了。原来都不认识，那后来呢就慢慢都越来越认识了。原来有困难的话不会互相帮助的，那因为这位先生他做这个活络的工作，所以呢就原先冷漠的邻居们就变得非常的有温情，他们互动，他们也学会了互助。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爱心，就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从我们的至亲好友，从我们的同事，从我们的弟兄姐妹，再向我们身边的这些陌生人，让我们的爱心呢可以得到一个操练，得到一个真正的落实。 而不只是我们在口上说的，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却没有显露出来。那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想爱心怎么操练呢？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最最基本的，不用花很多代价我们就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对方一个，和对方打一个热情的招呼，这个我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什么代价，是吧？而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热情的招呼，而不是冷漠的视而不见。那么我们可以给对方一个微笑，这个微笑呢是真诚的，而不是假意的。我相信这些就是我们操练爱心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操练，给对方一个微笑是真诚的，不是假意的。我记得有段时间我的女儿放学回来跟我说，她说在学校里呢，有的人呢对她不是非常的友善。然后我说那是谁呢？她就讲了谁谁谁。那我就想为什么会不友善呢？会因为什么事情？我跟她也聊了一会儿。那后来呢，在我后续过一段时间，我就送她去上学的时候，那就正好见到嘛对她不是很友善的人。然后那不友善的人对他做了一些动作，然后我看了，我觉得很友善，所以我就回来跟我女儿回来，我就跟她说，我说今天那谁谁，你说他对你不友善，但我看今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你多好啊。然后我女儿有点委屈的跟我说，她说不是的，她说今天你看到他对我那个样子，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因为家长在我身边，他是这样的。我说那如果家长不在身边呢？他说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他是另外一个样的，因为你在我身边，所以他就对我很友善很好的。其实你准备想想，这个会有些变化啊。在我们基督徒，后来我就想，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职场当中、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别人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呢？真诚的彼此相爱呢？后来我就给我一个触动，我就说原来这个善行可能并不一定是真的。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就说，命令的总归怎么样？就是爱。这爱是从什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爱很重要，爱从哪里生出来呢？更重要。今天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能不能有这种真正的爱落实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后来当我听我女儿说了之后，我就很恐惧战兢问了她一个问题，我说那你觉得我在教会里面和在家里面对你是不是一个样的？她没有想开，他说是的，我觉得是一样的。这样身上我心里得一点安慰的，不然我觉得我可能有很多地方要调整的。大家以前也听过传道员在台上讲得很好，师母就拿个被子到台上去说你在台上睡吧，因为台上讲得很好，在家里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没敢问师母，我只能问我女儿，我说是不是一样的，她说是一样的啊。所以激励我更好的能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真诚的活出我们的信仰，而不是像对我女儿不友善的人，那在我家长和孩子在与不在的时候，这个表现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小孩子不会说假话，那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能够真实的把我们这个爱心从神来的爱哈，无伪的信心、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这种爱能够活出来。所以因爱行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真信心，要有这个真信心，能有这个真爱哈。才有善行。那么还有呢，我们来看啊，就是因爱行善就显出功效。在第六节说哈，愿你与人所同德所同有的信心怎么样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行都是为基督做的。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说要显出功效哈，就是因信心而来的爱心能够持续的产生功效，带来更多爱心的善行。保罗很有智慧，他为什么在这里讲说要显出功效呢？如果大家读腓立门书，大家就会知道 保罗在一到七节只是一个开篇，保罗重点想要讲的是第八到二十一节的内容是什么？他为阿尼西姆去求情，希望阿尼西姆转回之后，腓利门怎么样，能够接纳他。所以下次我会来学习，这到底是什么事情？保罗为什么称赞腓利门？前面讲那么多，就是为后边做铺垫的。让腓利门有一个爱心得以操练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接纳阿尼西姆在你的家里面。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为后边做准备的哈。那这里也强调说，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哈，都是为基督做的。各样善事，弟兄姐妹，这里讲到说使人知道。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做了一些善事之后，我们要不要让别人知道？这里说使人知道你们的善事啊。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着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呢，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做善事要不要让人看见？根据这段经文说，好像不要叫人看见，看见怎么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那保罗为什么说让人知道你们的善行呢？下面还有哈，耶稣在第五章里又讲到了，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大家看前后这两个经文对在一起，好像有些矛盾啊。善行到底要不要照在人前让人看见？一个是要看见，一个是不要看见。要不要呢？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是看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第六章里面讲到说，不可叫别人看见，就是你不要去宣扬这件事情，使你自己好像得了荣耀，要得天父的赏赐。第五章里讲到说，叫别人看见这个动机是什么呢？是要让别人把这个好行为，把这个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让不让别人看见，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保罗说，这些善行都是为谁做的？都是为基督做的。为基督做的，这是我们所有善行的一个最后的这个指向的目标哈，就是基督。一切都是为基督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说到，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保罗再次提醒说，我们做的是为谁做的呢？是给主做的，是从心里愿意给主做的。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因爱行善，是因为你有真信心。因爱行善，你要显出功效，这个功效是看我们里面的动机是什么，到底是为谁做的。所以为基督做的，这个就是最终的目标，这个是一个最正确的动机。我们看了因爱行善是因真信心，因爱行善能够要持续的来显出这个功效。我们看最后一点，因爱行善可以使得畅快。在第七节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保罗为腓利门因信心而来的爱心善行他献上感恩。由于众圣徒的心得到了畅快，所以保罗的心呢怎么样，也得到了畅快，并且呢他是大得安慰，大有快乐。保罗得了畅快，众圣徒的心呢也得到了畅快，这就是保罗称赞腓利门的原因。什么叫得畅快呢？有一层意思啊，就是我们的肉身得安宁，我们的身体因为睡眠我们能够得到休息，这是我们可以得畅快的。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他几天不休息哈，那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会是怎么样。所以得畅快第一个就是你的肉身要得安宁，身体因睡眠而得到休息， 就像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哈，耶稣耶稣说哈，说你们来哈，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干什么？歇一歇，就需要休息啊。为什么？因为这里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哈，吃饭的功夫也没有。到旷野做做什么去？需要去休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怎么样？需要休息，我们需要睡眠，我们需要安宁，我们的肉身啊得到安宁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来服侍主。这个物品对大家来说可能并不是很陌生，在我们每个家里面可能都会有。在前几天哈，我们家晚上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这个东西就这个发出很大的响声，就爆了火警。那当我们都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我听到这个响声是非常第一次听到在家里面这种响声，很大声，很刺耳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可能是地震了，或者是又山火来了，或者是怎样。我赶紧去抓手机去看，我想可能是手机的那个警报哈。结果我一看手机没有，一看时间是1:21。然后这个我看啊，抬头在上面，原来是他在响。半夜三更，谁也不可能去做什么美食啊，谁也不可能弄些烟雾，那他怎么会响呢？啊，我们都醒了就看他，突然响了一会儿，就是他就fire 就说有火，但没有啊，那后来就不去管他了，我想就睡吧。结果刚要入睡，又来了一次，哇，你可知道，就是如果他连着响还好，就是等着你快要睡着的时候又来了一次，我就。哎呀，我说这晚上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后来我说那我就不睡了，这个正好是在我的头上，我躺在床上一看就能看到他，所以他对着我对着他，我就想如果你再敢想第三次哈，那我就想我去搬哪个桌子啊，桌子上放哪个椅子，我换哪个电池哈，我把你这个电池换一下哈，我想会不会解决问题啊，不能让你再想这个第三次影响，因为孩子明天还要去上学，我们也要休息。那我就一直不敢睡，我就想你快想第三次，你想第三次我就能赶快解决问题了，不然我晚上这个他一直想还好，如果这个不想怎么办哈，我就等着看着盼着他想，结果呢他非常有定力，他一直没想，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我就跟公寓的办公室人说，我说快来给我看看这个东西，我说他很影响我们的睡眠。那我就想到我们人都需要有个好的睡眠，有好的休息，所以经过这个烟雾报警器两次的误报哈，没有什么烟雾，没有什么火警，它就误报了，以至于说要那几天的睡眠本来就不好，因为它就更加不好了。我们人都需要有个好的睡眠，我们才能够得畅快，因为我们要有好的睡眠，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得到好的休息，所以呢这就是得畅快的第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可以得安静，得安息。第一个意思是外在，是我们肉身我们需要休息。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我们灵里面要有安静，要得安息。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所以呢这个灵里面的安静和安息呢，是因为我们和别人在一起，我们就灵里面得了舒畅。因为腓利门他的爱心善行，所以和他接触的人呢都因为他爱心的善行而受感动而得畅快。这个不仅是外在的，也是有内在的，灵里面得了安静，得了安息。在圣经上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人给他一个外号呢叫做劝慰子。什么意思？他是劝勉安慰人方面特别有恩赐的。他不仅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还是一个有胆识有见地的一个人。当时呢扫罗哈，那后来改名叫保罗。扫罗悔改之后呢，融入教会的时候呢，遇到了冷落。为什么呢？因为扫罗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当他悔改之后，他要加入教会的时候呢，大家都怀疑他的动机，都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动机不纯，可能加入教会要迫害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巴拿巴接待扫罗。所以巴拿巴他是一个有胆识有见识的一个人，他相信主可以拣选一个人，可以让这个原来是很凶残的这个人呢，可以 变得可以更加的去爱主，被主所使用。所以他就主动的去接触保罗啊，扫罗哈，耐心的听他讲述他悔改的经历，并且呢，巴拿巴也主动的去啊引荐保罗去见那些使徒们。所以我们说使徒们他们愿意接待保罗啊扫罗哈，是因为巴拿巴的引荐。我们说教会可以不相信扫罗，但是教会不会怀疑巴拿巴。所以在扫罗融入教会这件事情上，巴拿巴起了非常决定性的作用。因着他爱心的接待，那么对保罗也是很大的影响。相信在保罗的一生当中，保罗会终身难忘这段很美好的经历。原来逼迫主的人被主所拣选，要跟使徒们一起来服侍主，那些人不接待，唯有巴拿巴接待。巴拿巴作为一个教会信任的人，他成为这个保罗融入教会的一个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人。因着他的爱心，因着他的善行，所以使保罗就可以更好的融入到教会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里面讲到，保罗说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亚该古到我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那他们补上了怎么样呢？保罗说他们叫我和你们怎么样，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当有别人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让我们心里面快活，会让我们可以得到畅快。保罗这个时候心里得到畅快是因为什么呢？第十七节里面大家看那个绿色的那个字体，那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和保罗在一起补上了那些人的不及之处，所以保罗说我心里非常的快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在教会当中，我们也需要多一些像第十七节当中提到名字的这一类人。那这些人可以让受伤的人得到安慰，让灰心的人有盼望，让软弱的人可以变得刚强，可以使别人得到畅快。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使别人心里快活，可以使别人得到畅快的一个人呢？以前我听一个牧者的讲道，他讲到一点的信息，我觉得我也是很赞同的。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牧师一想到你心里面就喜乐，就大有安慰，他说你在神面前的赏赐，这个福分是大的。反之呢？反之我就不太敢讲了。前面说哈，如果你的牧师一想到你就心里喜乐，就大得安慰，你在神面前的赏赐是大的。反之呢？我作为一个助坛的牧师来讲这个，我觉得压力很大，我很担心大家会拿石头打我。但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反之是什么呢？反之，如果你的牧师一想到你就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他说你在神面前很多的恩膏和祝福都会失去。这不是我的原创，是牧师讲的，也是蛮有名的牧师，我觉得很有道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使别人畅快的，使别人一想到我们就心里畅快，像保罗说心里快活，心里快乐，大得安慰，还是想到之后就唉声叹气，唉，愁眉不展？那我们很多恩膏和祝福都会失去。所以我们得畅快是和我们的安慰是有关系的。我们心里面得安慰，我们就会宁静，就会舒畅。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里面讲到说，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啊，那个提和多的关系，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所以我们看到哈，这里心里畅快欢喜哈，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那保罗我也就更加的欢喜了。所以人都是怎么样，是很脆弱的，人都需要有这个需要有安慰，需要能够和别人在一起能够得有安慰有盼望。因为人会有各样的压力，所以感情很容易受伤， 人需要彼此的勉励扶持，需要彼此的安慰。那么因着有爱心的善行，就可以减轻人的压力，就可以使一个受伤的人能够得到安慰，这个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医学界里面，有学者对10000名接受过手术的病人他的康复作为一个调查，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他把这10000人呢分成病人分成两组，那这两组是有区别的。那这第一组人呢，他们是感受不到爱的。另外一组人呢，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感受到爱，而且能够接受爱，并且能够施予爱，他不感觉到孤独，他感觉到有爱他的人在他的身边，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有虔诚的信仰。要如实的说哈，那没有明确的指出是何种信仰，只说另外一种人呢是有虔诚的信仰。那么观察这两组人10000人哈，观察他们6个月之后，发现这两组人他们是大有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第一组，就是前者，他们的死亡率比后者，就是第二组人，死亡率要高出7倍啊。这是在医学上呢做一个调查。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二组人他的那些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是什么？那组人特征是有爱，第二是能够有虔诚的信仰。虽然没有标明说是什么信仰，但是第二组人这个特征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盼望说在我们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求主赐下恩典和爱心，让我们可以从别人，让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得宁静，得舒畅，可以得安慰。这也是我们今年的圣公主题，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听了太多，但是怎样如实的能够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操练做起，我们可以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得到宁静、舒畅和安慰。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故事，这样说哈，说有一对夫妻他们在船上遇难，那么丈夫呢就不顾妻子独自逃生，最后呢妻子在船上向丈夫喊了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都吃惊了。喊了什么呢？在一艘游轮上这个船上有对夫妻，他们来好不容易这个找到一个救生艇，因为船快要沉下去了，结果这个艇上呢只剩下一个座位。那这个时候呢，男人就把那个女人推向身后，自己跳上了那个救生艇，这个男人得救了。那女人站在这个舰沉的船上呢，向那个男人喊出了一句话所以老师在给同学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老师问同学们说，你们猜猜这个女人向这个男人喊了一句什么话。男人把女人推在一边，他自己跳到救生艇，女人就在那个快要沉下去那个大船上向男人喊了一句话同学们再猜，说喊什么呢？同学们就这个群情激愤，都说这个女人这个妻子肯定喊着说，我恨你，我嫁给你，我这辈子瞎了眼啊！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先跑了。那老师注意到有个同学一直没有发言讲话，所以呢就问他说，那你觉得这个女人她会向这个男人喊什么呢？那这个学生就说，我觉得这个女人会喊说，你照顾好我们的孩子。那老师就问他说你听过这个故事？这同学摇头说，我没有听说过。他说，但是我母亲去世前就是这样对我父亲说的，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所以老师就感慨得到说你回答得非常正确。这个故事讲到说，这个船沉没之后，男人回到家里面就独自把女儿带大，多年以后呢，这个男人病故了，女儿在整理她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她父亲的日记。原来呢，父亲和母亲同坐游轮的时候呢，那母亲已经父母两个人都知道这个母亲已经患了这个绝症，所以在关键的时候父亲就冲向了那个救生艇，冲向了唯一的生机。所以他在日记当中写到，他说，我多想和你一起的沉入海底，可是我不能，为了女儿我只能让你一个人长眠在深深的海底。所以这个故事讲完了，那全班的同学也都沉默了。所以老师就跟他们说其实世间的善与恶有的时候是错综复杂难以分辨的， 我们不能只看外表，我们也不可轻易的去论断他人。我觉得在这个故事最后的几句话让我很受触动。我在下面看到，他说：“喜欢主动买单的人，不是因为钱太多，而是把友情看得比金钱更重要。工作时愿意主动多做的人，不是因为傻，而是怎么懂得责任。吵架后先道歉的人，不是因为他做错了，而是因为他懂得珍惜身边的人。愿意帮助你的人，不是欠你什么，而是他把你怎么样当做真的朋友。常常传讯息给你的人，不是因为太闲无所事事，而是因为心中有你。”在最后的结语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椅子这张图片。我相信大家不会忘记刚刚我在一开始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我们再想想，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张椅子，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是属于那15分钟的，属于那30分钟的，还是属于那1个小时的呢？我们自己能不能因为我们的信仰能够得到宁静的力量？更进一步说，别人有没有因着与我们交往能够得到宁静、得到舒畅、得到安慰呢？愿主带领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信心当中能够有爱心的行善，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彼此切实相爱，能够彼此化冷漠为彼此的相爱。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能为主做荣美的见证。不仅如此，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我们也能够有彼此相爱这个记号，能够使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主你的门徒来，使我们爱心的善行能够持续的显出功效。主啊，也请你来帮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从你那里得力量。主啊，让我们能够使我们和我们接触的人能够再从我们身上能够得到主你的安慰，得到使对方可以得到畅快，也可以使对方能够得到宁静。主啊，你赐福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着更像基督，在生命和生活当中更好的来为主你做见证，使我们可以成为身边人的祝福，让我们在这条服事跟随主的道路上彼此的搀拉，一同的来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谢谢。